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一篇读经《列王记下》。这段圣经记载了北国以色列的灭亡。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第五节开始的。如果说你要想全部了解，更看一下前面的第一节，到第一节的内容，还有到这个前面的几节的内容，可能更清楚一点啊。以色列国为什么灭亡呢？在前面第一节第二节里特别提到这件事儿，说犹大王阿哈次十二年，俄拉的儿子赫舍雅在撒玛利亚登基为以色列王，在位番九年，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但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王。亚述王沙尔马奈瑟上来攻打赫舍雅，他便向亚述王称臣纳贡。后来亚述王发觉赫舍雅企图造反，为什么？因为原来赫舍雅曾派使者去见埃及王索哈，就不再向亚述王每年纳贡，所以亚述王将他拘捕囚在监里。随后亚述王进军侵占全国，直逼撒玛利亚，围攻三年，最后把撒玛利亚给灭了。这北国以色列灭亡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天主的抛弃，而他们抛弃天主了以后，他就会投靠人。你看，一会儿投靠亚述，一会儿投靠埃及，摇摆不定。人要没有天主的时候，他就会从世界上找一个王做他的神，做他的保障。也就是说，他开始混合宗教。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啊，这个一直动荡不安。北国以色列的王，这个拿出来的不多，好的不太多。而且北国以色列一直搞这个什么，因为他为了这个国家，为了生存，一直在宗教上妥协，在政治上妥协。宗教上妥协跟政治上妥协，它是一回事儿。比如前几天我们读的俄利亚的故事，俄利亚当时的那个君王叫阿哈布，那个君王你说坏吧，他也悔改；你说好吧，他这个人是个软弱无能的君王。他想把以色列国搞好一点，怎么呢？他就政治联姻，娶其他民族的公主，然后他政治上妥协，他就带来了宗教上妥协，跟着人家去拜邪神。所以在北国以色列经常走这个路线。什么路线？一方面拜天主，一方面拜别的神。所以俄利亚当时就谴责他们说，如果天主是天主，那你就拜天主；如果那个巴尔是天主，那你就拜巴尔。你为什么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可呢？就到后来这个叫什么，叫这个赫舍雅的也是一样，他们都走这个路线，就是他们投靠政治强权，是因为他们信仰上也出问题的原因。那导致后面他们等于说把天主的仁慈都耗干了。你不是愿意混合宗教吗？那来个大的混合吧。于是他们就被亚述帝国灭掉之后，亚述帝国用那种同化的方法，就让他和各个民族就同化了，他迁移别的也都在撒玛利亚。于是呢，血统混化，宗教混合，文化混合，就形成了一个撒玛利亚人。就是你老这样弄，那你弄吧，那你就拜拜这个多神给你带来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看撒玛利亚这个北国以色列灭掉，形成了一种混合宗教。我们的天主最不喜欢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。那如果你敬拜别的神，远比你个人有点缺点毛病，那个比天让天主生气的多。你个人有毛病那是自己的事儿，你还是天主的子民，只不过是你有点软弱， 那你敬拜邪神，那等于说你胳膊肘往外边撇，给天主不是一家人了。那么这种混合宗教，或者说在政治上看着比较开通，对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教训呢？你看，当我们教会在传教不行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的教会也开始什么呢？向权力、向宗教开始取着开放的态度，而且我们把这个当成是时尚。我记得多年前就有一个啊，也是一个反正在教会里学习过啊，后来他说你看那台湾的神父多厉害，那叫有水平啊，你们拜你们的佛陀，拜你们的那个那叫什么呀，玉皇大帝，我们拜我们的耶稣，咱们共同祈求天下太平。你看人家这有高度，我觉得这不是高度。如果他的神是神，你让他拜他的神；如果他的神不是神，那你至少不说话也行，你就不能说你拜你的神，因为他的神不是神呢。那你如果说你拜你的神，那你就承认了他的神也是神。当你承认他的神也是天主的时候，那意思说我们的天主只是众天主中的一个了。这是个大问题，这可不是小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在信仰权柄上出了大问题。你看就这个赫那舍一样啊，赫舍亚或者是阿哈布君王，他们等于当你拜别人的神的时候，你就也是间接的承认人家的神也算是神，而顶多比我们的天主小一点，那是小天主也是天主。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被灭？因为你在信仰的权柄上你不听天主的话了，不朝拜天主了，最后天主把他抛弃了。天主可以容忍你，到了一定时间天主不再容，这是个大问题，这个远比我们自己的问题小多了。我觉得今天教会我们也受到这个诱惑，特别是当我们的教会变得比较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投靠世界上的权力啊，给人家拍个马屁了啊，或者说给人家伸个大拇指了，我们干不过别的宗教了，我们传教传不动了，想办法咱们共同求和平吧，和平共处。而看我们有的基督团体他就不一样，我不太了解，反正我就认识我的神，而是他是唯一的，我就讲我的天主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天主是天主，那你就接受，你觉得不接受，我也不需要研究你的神，我不需要把我大把的精力研究别的神上面。那一个虚幻的东西，你知道你投入大精力去研究它吗？所以这有的时候我们是出于什么呀？真的是属于一种和平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对天主信赖的不够啊。在出谷记里面其实也发生过一件事，就是梅瑟带着以色列子民出埃及，出了埃及没多久，他的岳父叶特洛来拜访他啊，叶特洛是他的恩人呢，所以叶特洛就给他说了啊，他就给他叶特勒说，哎呀，天主怎么样带着我拯救我的百姓啊，离开了埃及。那梅瑟当时也算是成功人物了，那么他的岳父很高兴，他的岳父是一个弥德央人的司机，他不信天主，但是他是个开明的人，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就说了，他说你的天主当受赞美，你的天主在众神当中是最大的神。那这句话听着挺有道理，你的天主在众神当中是最大的神。接着就在何勒布山，在天主的山，这一个人就开始越俎代庖了，他就开始什么呀？他僭越了。当时梅瑟正在处理百姓的案件的时候，他岳父就提出来，我以前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讲，你看咱们教会也需要向世界学习管理知道了等等了，我也这样讲。但是后来看这道圣经，我也听到一个老的神父讲这道道理，他说这个不是管理的问题，你也看这个背景，在天主的山赫勒布，梅瑟怎么管理百姓那是天主的事儿， 那个不是梅瑟管理百姓的时候，不是天主，那是天主教梅瑟怎么管理的。当我们把管理取代神的时候，就是把人的智慧取代天主。如果用管理来说，咱们从世界的管理标准来看，咱们教会不定灭了多少个了。从博多禄开始到教会现在，我们的从教宗主教神父，我们在管理上，在人性的文化上，我们比世俗都差得远了。但是我们的教会一直走到现在，因为是天主在管。那世界上那些学问，那只是次要的，可有可无的，那天主才是重要的。但是你看他的岳父给他说什么，给他提来建议了。首先第一个，先肯定你这件事你做的不对，先否定你不对，我给你提个建议。接着一句严重了，在这件事上你得听我的。这听是一个权柄的问题，在天主的山，就好像在一个教堂里，一个不信天主的人对一个天主的人说：“你要听我的。”那这可是权柄的问题。天主是不是天主在这里？圣经上记载，梅瑟还就听了。接着呢，在十九章，特别是到出谷记的十八章发生的事儿，到十九章，天主的火柱、云柱就停在那里了。直到发生了好几章，到26章，一共5-6章的内容，天主干什么？颁布诫命，颁布条例，颁布规则，颁布律法。天主的话密集的排了5-6章的内容，干嘛？你权柄上出了缺口，天主要用他的话把这缺口堵住，要求梅瑟，要求百姓，你要训斥百姓听我的话，听我的话，听我的话，听我的话。你信天主就得听天主的话，天主才是你的天主。天主给以色列子民立盟约，什么盟约？你们听我的话就是我的子民，不听我的话那就不是天主的子民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听天主的话，你听我的话，我就保护你，做你的天主，我就是做你的老大，我也保护你。你不听我的话，那你等于你投靠别的神，那让别的神保护你吧。所以这几个章节很重要。所以北国以色列的灭亡非常，因为他们在一个夹缝中求生存，周围都是列强，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这些强国，所以对他们的诱惑是巨大的。他们找到一个靠得住的权柄，靠得住的力量，觉得这个国家有保障，于是他们就把天主抛弃，把天主当成什么呢？也要拜天主，有拜别的，又形成一种混合宗教、混合信仰，那么就导致撒玛利亚人的诞生。撒玛利亚人典型的混合宗教、混合信仰。所以听了今天的圣经，我觉得也让我们的教会，对我们自己也反省，我们对天主有没有那么100%的信赖？我们有没有把天主当天主？特别是当我们的教会风雨飘摇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还信不信他是唯一的主？我们对天主的权柄有没有把天主当成天主是唯一的？除了他，不能得救，除了耶稣之外，上天下地没有私下另外一个名字可以获得得救的。